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照顾孩子这一块哈，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概分几种情况，比如说，第一种就是说，接到学校的通知，那么学校里面有确诊或者疑似的病例，那么学校呢，因为这个原因是要关闭哈，关闭，比如说啊，48小时或者等等，那么家长这个时候接到通知的话呢，那么他就可以把相关的邮件转发给雇主去申请这个carrier， 就是这个看护假啊，去在家里陪伴孩子。那么这个是一种情况。另外呢，还有呢，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澳洲的教育局并没有要求学校关门，实际上学校还 open， 但是很多家长他是有一定的顾虑哈，那么他觉得这个时候可能送孩子去学校会有一定的这个感染的这种风险，或者说增大这个几率，所以呢他更倾向于在家里面，而且现在政府也是鼓励说如果能在家，孩子在家就在家。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面临一个问题，谁在家看孩子？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会父母双方的话呢都要跟自己的雇主去协商，比如说我原来是一周工作5天，我现在能不能改成一周工作3天，另外2天年假，或者说如果孩子大一点的话，可以说我这个 work at home， 那如果说孩子太小可能做不到 work at home， 是吧，他在家我基本上就得就吵吵闹闹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需要作为父亲或者母亲，孩子父亲母亲跟雇主协商去更变更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时间，甚至说这个现在是假期嘛 holiday， 那以前的话会有 camp， 会有一些school care， 就这种活动现在都取消了，那么这个家长怎么办呢？也需要去重新去安排他这个时间。
所以说还是分情况，有的是逼不得已，有的是你可以有选择，那么也要分情况来去处理，对不对？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说你这个像第一种的话就是学校关门，那你必须要在家里看护孩子，那么后边的话可能说学校可以开，但是呢实际上政府也并不鼓励让这个送孩子到学校，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家长也要做考虑，比如说我是3天工作2天就 no pay， 或者说2天这个 annual leave 等等之类的，或者说 work at home 等等，所以的话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安排统筹。
那刚才讲到的是家里面有孩子，如果父母需要照顾不能够上班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就是很多人他们希望 work from home， 其实是有条件但是公司不允许，这个时候很多员工就想知道说他们有什么权利，而企业主也想知道说他们能不能对员工做出这样的硬性要求。
其实 work at home 的话呢，原则上的话是要双方来协商，当然就是作为员工可能希望提出来 work at home， 但是呢如果说作为雇主公司说我能够保证我这个工作场所的一个安全，那我这个时候可以要求员工继续在办公室上班。虽然说他提出来说我要 work at home， 但是如果说公司认为我的这种情况不存在风险，他可以不批准的，对，可以不批准的。对，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公司不批准，那员工就非得要在家办公，我觉得这个恐怕不可以的，那只能说你自己休假了。
那如果企业说没有风险，如果员工去的确是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办公室里面这个感染了呢？
我觉得这些的话呢，因为从原则上政府或者说我们的卫生部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处理就好了，不能说我自己认为这个可能会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风险，因为原则上就是说现在的公共交通也在开放，对吗？办公室很多也在开放，甚至说我们的超市也在开放，实际上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评估的，就是说不能说 这个
你觉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嗯，是
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风险的决定可能作为企业主来讲，他可能也会咨询相关的一些部门，卫生部门等等，到底会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甚至说做好预案，如果发生这个我周围的这个办公室啊，这栋 building 有 case 怎么办，我这个办公室员工有这个疑似病例怎么办，有接触过这个确诊病例怎么办。我觉得作为雇主要做好预案，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要求员工到办公室办公的。当然就是说有很多情况是说在家里面办公 work at home 和在办公室办公这个效果差别很大啊，但是有的如果说差别不是很大，那其实雇主可以去权衡和考量。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到了说企业主其实要为各种情况做好预案，那么如果就像你讲的这些员工感染了这样一个新冠，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感染了新冠以后的话，那么这时候按照相关的法律现在是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子，比如说如果说我这边有员工确诊哈，那么他如果是在上班期间得到确诊的信息，那首先肯定要立刻安排他离开工作场所，就是也是避免这个我们现在在职的员工减少他们的感染的概率嘛，保证现有员工的健康。
嗯，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上班的话，就是说要求他那个提供这个病假的，就是这个诊断证明，完了之后呢去进行治疗或者说隔离，如果轻症的话，那么直到说医生能够证明他已经康复啊，不具备传染性，100%可以健康的状况可以上班，那么才可以返回这个工作场所。同时的话呢，我觉得作为企业主就发现员工有确诊的病例，要联系相关的卫生部门，让他们得知这个确诊病例，并且征求他们的意见，说对于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存在有其他的员工被感染的可能性啊，是否需要关闭工作场所。完了之后呢，还有呢，就是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通知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员工，有确诊的病例，但是不要提及姓名了哈。
嗯，
那这个，而且根据工作的性质，可能要是否通知啊这个相关的客户，比如说这个员工是直接面对客户的还是怎么样。所以的话呢，这些都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而且呢，如果这个可能的话，在卫生部门得到卫生部门的明确的这个建议之前，对于密切的接触者，就是我们可能知道的，要进行一些隔离啊，做一些措施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还要呢，请卫生部门给一些建议，如何进行办公室的消毒啊，是否关闭啊，关闭多长时间啊，是否说员工就要在家办公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需要做一些安排。
嗯，那如果是那些公司里面发现有人啊，这个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其他的那些同事需要隔离的话，那他们这些人的情况，如果不能在家工作，是算作休什么假呢？
是这样子，作为一个密切的接触者的话呢，当然首先能够考虑在家办公是最好的。如果说不能够在家办公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他休的就是 personal leave， 就是这个会相当于类似于像病假是这样子吧。这样子，包括跟疑似病例有接触啊等等之类的，而且进一步还要看他是否有症状。
嗯，所以说是病假 personal leave。
对，是的，是的。
嗯，如果是临时工，比如说 casual worker， 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他们本身也没有这样一个带薪病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要求
他
们强行休
两天的这个对，两天的这个no pay 的这个 personal leave，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no pay leave 了，就是一直到他的这个状况或者确诊明确下来，解除隔离，或者说确诊是否就得这个感染等等，就要看他的具体的一个情况。
嗯，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澳大利亚对于所有的永久居民和公民的这样一个建议是不建议他们去旅行，不建议去做不必要的旅行，不管是这个家附近，或者是跨州，或者是这个跨国境的。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那也有可能会放松这方面的禁令。那以后的话，雇主方面可以要求员工他们不去某些地方或者不做旅行吗？
是这样子，因为这会分两个层面嘛，一个是因公和因私。 如果因公的话呢，这个当然从雇主这个角度是能避免就避免，但是如果确实因为特别特殊的原因一定要这个员工出差到海外到现场，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作为雇主可能要也是之前提到做了很多的预案，比如说去了解当地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还有呢，这个当地的这种防护的措施，还有卫生的一个条件，他们的这个如果发生了这个确诊怎么办，或者疑似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要提前做好安排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必须要安排员工出差，要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那么去做这个相关的申请，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申请豁免，可以出境。那这个是因为因公的情况。 如果因私的话呢，当然作为雇主可能不能说要求员工你不能一定不能外出，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比如说因为他确实是我的父母病了在海外已经到了濒危的阶段，那可能就是我最后见他一面，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作为雇主你就没办法去强求人家一定不能出境或者怎么样，所以的话呢，我觉得 一样的道理，那么作为因私的话，那作为雇主可能做必要的提醒，或者说做必要的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去这个国家，你要做一些防护，突发情况如何来处理等等，要做这样的一些 warning
或者说一个沟通吧，跟到员工。那员工其实不光是要考虑自身的立场，也要考虑自己的老板和同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出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好，谢谢安德劳资关系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贾露露来给我们大家回答一些有关于疫情期间的劳资关系问题，谢谢你。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